心说，天地虽能悲分少，小山大山虽倾倒，但那相信主的人必见主梦得胜。阿们，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的心仰望他。主啊，你说来到你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神，并且相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人若没有信，不能讨你的喜悦。我们早晨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相信你的所事，相信你的所作，相信你慈爱的旨意在我们身上不改变，相信我们是蒙爱的儿女，相信我们在你荣耀的手中被制作，我们相信有一天我们要被率领进入荣耀。我们的心感谢赞美主，早晨求圣灵来启示神的宝贵、神的爱和神的旨意在我们的心中。愿我们有受教的心，有一个可听的耳朵。主啊，让我们在你面前领受你的话语。谢谢主，求你祝福你的百姓，按照你的信实和应许，你丰富与我们同在，在我们当中除去一切撒旦魔鬼的作为，唯有圣灵在这里运行和充满。我们把聚会交在主的手中，求主来祝福我们，祷告奉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阿们。感谢主。我们把下面时间交给梁弟兄。
这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神是，信神在。我们最近一起在读创世纪，创世纪这么长的篇幅，但主要有三个，他讲到神的创造，他讲到蛇，讲到撒旦的破坏。然后我们看到说，神开始一个呼召，呼召有一个人非常的特别，就是亚伯拉罕。那今天我们要看他称作是信心之父。那信心之父他怎么蒙召的？然后呢，他也受到了一些的试验或者是试炼。我们先一起来读一下希伯来书十一章的第八节到第十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蒙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亚伯拉罕因着信，所以他的信呢，今天关乎到我们每一位，他开了一条信心的道路。他因着信，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我们看一下下面那一张，有一个地图。那我们知道他原本是在加勒底的乌尔，那乌尔呢，在当时候是一个非常繁华的一个大的都市，在当时候来讲，那时间呢可能在夏朝。然后我们看到说神呼召他，那在这个城市的北边一点呢，就是巴别，后来称作就是巴比伦。然后有两条河，一个是幼发拉底河，一个是底格里斯河。那幼发拉底河叫做伯拉大河，在圣经里面。所以呢，我们要从这边看到，在米索波大米，在两河的流域，它在一个很繁华的一个地方。当神呼召他，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所以我们今天要看到他的蒙召，那这是非常重要的。那后来到了哈兰停下来，然后呢，最后再从哈兰再到了迦南地，神所呼召他要去的那个地方。那我们首先要看一下他蒙召的这个背景。所以撒旦破坏了，他把罪带到了人的里面。 我们就看到说，人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所以人一次一次的堕落。虽然神也有拯救，我们曾经讲过，借着洪水，一面是审判，但是呢，也是一个拯救。所以借着水来拯救他们，你要在方舟里面，你能够在审判之上。然后呢，讲到说借着复活也来拯救他们，叫他们有一个新的生命，能够出到方舟以外，要有一个新的生活，新的样式。那但是我们说，在旧约里面有很多是属于预表的部分，虽然我们看到借着水好像他们脱离了审判，但是呢，人心里面的那一个恶好像很快仍然在那里滋生。到了一个时候呢，我们在这边要看到有一个地方叫做巴别，那就是刚刚乌尔的上面那个地方。那在这个地方显出一件事情，人要高举自己，然后他们弃绝神。所以在十一章从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说，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个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什么。他这些人在一起的时候说，来吧，我们。所以讲到说，好像我们能够做什么，他们并没有来求告神的名。所以在这边开始，你就看到人越来越是以自己为中心，而且呢，他们依靠自己，他们觉得自己能够做出什么来。他们要做什么呢？他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作石头，又拿石漆当作灰泥。砖当作石头，我们知道我们乃是活石，要被建造成为灵宫。所以神所做的跟用砖所做出来的，这是两个不同的。用砖所做出来的，特别让我们知道说，那是人工的，而不是出于神的，不是出于生命的。我们从创世纪会一直看到有很多的原则，其实贯穿整本圣经，而且贯穿到现在。你就从整个一系列来看到仇敌的工作，到今天仍然是一样的。他叫人以自己为中心，觉得说我能够做到这些事情，不需要来依靠神，靠着自己他们能够，所以叫做什么人定胜天什么的。那另外一方面呢，有很多是人工的来代替神的。那这些人工的是人所做出来的，有些时候人做出来的好像还不错，人又很有知识，很有学问，好像听起来说的是头头是道的。那但是呢，神所要的是出于他生命的，所以叫做石头，我们乃是活石。神在建造的时候，他不要人用砖，用人工所造出来的。所以今天有些时候人很有好心哈，那觉得说，哎呀，教会也需要各样的学问，对不对？有一个做老板的，他说，你们教会也没多少人，管理起来这么麻烦呢、啊、我来教你们怎么管理，我的工厂啊，我的这个公司啊，有好几万人的，我教你这个什么管理学哈。弟兄姐妹，人工的你有时候看起来好像还蛮有果效的，而且呢很有效率啊，做起来可以做得轰轰烈烈的。但是就像他们所要建造的巴别塔，你可以盖得非常的宏伟，它是用砖，是用人工的，不是金银宝石的，不是神所用的石头的，出于生命的。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哈。他们造这个巴别这个城还有这个塔，它是目的是什么呢？他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我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神的旨意，创造人的时候叫他们生养众多，要遍满地面啊， 要分散到各地，遍满地面。但是这些人呢，他们说怕他们分散，所以要造一个塔，塔顶通天，要高举自己，要传扬自己的名。那在这边我们就看见，那整个表现根源是从哪来的呢？就是从撒旦来的。撒旦原本是光明的天使啊，他堕落就因为他要高抬自己，而且他一直讲我要我要我要，他要被高举。那在这边我们看到人的反应是什么？我们要来建造，然后呢要传扬自己的名。我们就看到这个背景，说到整个人那个败坏的一个情形。所以从最进到人的里面，人的犯罪，人的堕落，然后呢在这边把仇敌撒旦的那个生命哈，那么具体的这样子在这里表现出来。那这是亚伯拉罕，他还没改名之前叫做亚伯兰哈，所以我们读圣经知道亚伯兰后来改名叫做亚伯拉罕。那亚伯兰在这样的一个背景的里面，你就看到说当时候是很繁华的，是人在那里高举自己的，人很有本事的。但是就在那样的一个背景的里面呢，神今天要呼召一个人从那样一个环境中呼召出来。所以在约书亚记24章第2节告诉我们说，约书亚对众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他拉，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好，那大河就是伯拉大河，所以我们刚刚看到那个图啊，那是两河流域，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那一个幼发拉底河就是伯拉大河，那所以他们住在这个米索波大米的这个地方，在那边侍奉别的神。我将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从大河那边带来，领他走遍迦南全地，使他的子孙众多，把以撒赐给他。从大河那边，也就是说他们本来在河的这一边，然后神把他呼召出来，他过了河，过了伯拉大河，然后后来他进到了迦南地。弟兄姐妹，亚伯拉罕成为第一个叫做过河的人。所有以前的旧民、以前的宗族、以前的世界，今天他成了第一个过河的人。那这个就叫做希伯来人。我们曾经在希伯来书的时候讲到，什么叫做希伯来？希伯来人开始就是亚伯拉罕。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说，神在那样的一个人犯罪堕落、背叛神、高举自己、彰显撒旦的生命的那样一个背景的里面，神呼召了一个人，那这个人叫做亚伯兰。所以神不只是呼召一个人，他从这个人得着一个家，从这个人得着一个族，然后呢还要得着一个国度。所以他成了一个这么大的，把祝福要临到所有的人愿意相信接受的。那亚伯拉罕他是一个蒙福的，蒙福不在于他的自己。我们要看到说，神呼召亚伯拉罕是一件何等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从创世纪12章后面哈，我们就看到一路上从亚伯兰的蒙召开始，神开始他恢复他所有的工作。我们下面看一下呼召的内容哈，呼召的内容，先来读一下加拉太书3章第8节。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讲到是万国要因他得福，所以他叫做多国的父。那今天我们题目是讲到信心之父，所以这个父呢，就是讲到说这些都是从 亚伯拉罕开始的，然后他是多国的父，万国要因他蒙福。神呼召他，真的在他还在米索波大米，还在乌尔那一个地方，他们那个地方是拜偶像的一个地方。所以你想想看，这样的一个人，神的呼召临到他的身上。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二节看到说，司提反说：“诸位父兄，请听，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波大米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米索波大米就是这个两河流域，他还住在那里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荣耀的神向他显现。什么时候神显现？今天对我们来讲，有一个何等大的冲击力量。那教会历史上，我们看到多少的圣徒，我们有一个很大的翻转，从得救开始是一个大的改变。那我们遇见神，神向我们显现，这是一件太大的一件事情。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那当他遇见神，神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他就离开加勒底人之地，住在哈兰。所以这是第一次的呼召，他还在那样的一个环境的里面呢，神向他显现，然后把他召出来。然后呢，后来他的父亲塔拉带着他们就出了加勒底的乌尔，然后就停在了哈兰。那这个一停呢，也停了很久哈，直到塔拉去世了以后，然后他才有下面的一个行动。所以我们看到说，虽然神呼召他出来，但是还有一个阶段哈。第一次呼召他们到了哈兰，然后神第二次再向亚伯兰向他来呼召。在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所以哈兰不是神指示他的地，神所要带他去的是迦南地。那我们知道迦南地何等的特别，后来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要回到迦南地，我们叫做迦南美地哈，所预表的讲到基督是我们一切的丰富。那这个时候呢，他们在哈兰，然后神向他发出第二次的呼召，告诉他说：“你要去，我必使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所以亚伯拉罕所得的那个福还不是为着他自己，他说要叫别人得福。他这一个家，一个族，成为一个国度，而且呢，他要使万国都因他来得福。我必赐福与他，那祝福，为你祝福的神就祝福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拉罕所得着的那个福哈，不是外面的，不是神给他很多的土地很多的产业。亚伯拉罕所得的那个福，后来加拉太书告诉我们，讲到所应许的圣灵，讲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要为我们来到地上，要为我们完成一切救赎的工作，然后在圣灵里面他回来。所以那一个子孙不是指的许多的子孙，那一个子孙指的就是基督，那一个福是指的圣灵。所以在新约很清楚的让我们认识亚伯拉罕他所蒙的福到底是什么。弟兄姐妹，我们看见神在那样的一个世代，那样的一个背景中，他现在呼召了一个人，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当神呼召人出来， 然后进入他永远的心意。亚伯拉罕他听见了神的呼召，那我们要看到说他是怎么来回应神向他所发的呼召呢？在十一章的第四节，亚伯兰就照耶和华的吩咐去了，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虽然我们看好像很简单的一句哈，弟兄姐妹，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你要移民啊，你总是觉得说我要移到一个更好一点的地方去，但是呢，亚伯拉罕他所在的原本那个乌尔是一个非常繁华的一个大的都市啊，那现在神呼召他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迦南到底是什么样子根本也不知道，但是他听见了神的呼召，他遇见了这位荣耀的主，所以这一句话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虽然就是这么短短的一句，却是何等的重要。有时候我们听见弟兄姐妹的见证，有时候就是简简单单的一句话，主这么说我就信了，主这么说我就去了。有时候那个呼召可能到一个非常偏远的地方，有时候那个呼召可能是像一个人你去给他传福音，或者是说有的时候神的儿女也许是像一个人你去跟他道歉，但是神在我们里面的话，神的呼召，神的吩咐，到底我们愿不愿意来遵守。那在这边我们看到有一个人亚伯兰，或者是就是亚伯拉罕，他听见了，他照耶和华的吩咐去了，这是信心的行动。我们讲到说保罗讲到因信称义，那雅各呢特别讲到信心的行为，所以亚伯拉罕他是信心之父，他相信神是能够叫死人复活的，能够死无变有的神，但他的信心是有行动的哈。所以当神呼召他，你出去，你要去，要往我所应许你的地方去，他不是说听了感动，或者是就在寻求，在祷告，在他也不知道怎么祷告哈，也许再等一段时间看看环境怎么改变，他这边告诉我们他就去了。然后我们看到说亚伯拉罕呢他过一个祭坛的生活，所以一个蒙召的他的生活是有改变的。在创世纪十二章第七节，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他是一个敬畏神，他是一个要敬拜神的，所以你看见他筑坛，要在那里献祭，要在那里向神来敬拜。然后这个坛呢是一个公开的，等于是说他在这里做一个公开的见证，原本是拜偶像的，但他从那个地方出来了，他现在是敬拜神的。他在那里把所有的感谢颂赞荣耀都要来归给耶和华，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公开的见证是会影响四围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今天神呼召我们，他把一个很大的极大的恩典赐给我们，今天我们愿不愿意有一个公开的见证，在人的面前宣告说我是敬拜耶和华的，敬拜神的，我现在脱离了过去所有的情形。他原本是拜偶像的，但他现在敬拜真神，他在那里有一个公开的见证，筑坛献祭来敬拜神。然后我们看到祭坛其实它有一个非常深的 意义哈。那所有在祭坛上要焚烧掉的这些祭物，然后呢，那个馨香的气，让神的心能够得着满足。那所有这些祭坛，到后来我们看到在会幕啊，在那个律法，他们有祭坛，但是所有从这边开始，我们就知道它预表的意义是讲到十字架，讲到基督，他是最美的祭物，要为我们来献上。只有耶稣基督能够真正的满足父神所有公义的要求。所以整个来讲呢，我们今天能够奉献，能够把自己献在祭坛上，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他已经献上了，是因为主耶稣他已经满足了父神公义的要求。所以神看见他的儿子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想说，我们可能并不比在巴别那些人好多少，他们怎么样要造砖呢、啊、代替石头，很可能我们常常所做的事情也是在那里造砖。他们要高举自己，依靠自己。弟兄姐妹，其实我们天然的生命没有一点比他们好，我们天然的生命也是要高举自己。我们有多少可以自夸的，我们可以自己来觉得说很棒的，我能的。但是呢，今天我们竟然能够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最稀奇的乃是今天神竟然会悦纳我们的奉献。不是说我们的奉献有多稀奇哈，乃是说神啊，你这位全能的神，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你怎么会接纳我这样的一个不值的人，我把我自己奉献给你。但是今天我们看到过祭坛的生活，那祭坛讲到十字架，讲到说我们的旧人结束了，当主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他死了，我们在他里面和他一同死了。那今天主已经复活，我们在地上活，不是自己在活，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这是祭坛生活的一个实际，与主同死，与主同活。那我们看见亚伯兰他开始献祭，他过一个祭坛的生活。然后在十二章第八节，我们看到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埃，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他现在过一个帐篷的生活。我们知道帐篷不是一个永久居住的一个地方，所以你就知道亚伯拉罕他蒙召了以后，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地上是做客旅的，是做寄居的。做客旅的，做寄居的，都是让我们知道说，今天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我们是从这边很快就经过了，然后呢，我们要到一个更美的地方去。所以他等候那一座有根基的城，他虽然没有在肉眼能够看见，但是呢，神在他里面有一个开启。弟兄姐妹，这是何等的宝贵。到底今天我们仍然活在这个世界，是被这个世界所霸占，觉得世界是我的家呢，还是我们今天和亚伯拉罕一样，是一个蒙召的人，是一个在信心的路上看见那不能看见的。我们说这个世界不再是我们的家，我们不过是客旅，不过是寄居的。主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说，你信主了以后好像你要离开这个世界，他叫我们认识到一件事情，我们在世界，我们却不属于这个世界。世界在主里面是毫无所有， 今天世界在我们的里面呢，也可以是毫无所有，不被这个世界所来霸占。那这个叫做过一个帐篷的生活。所以弟兄姐妹，亚伯兰蒙召以后，那这两种生活其实非常的宝贵。对于每一位神儿女来讲，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认识到什么是祭坛的生活。有时候我们讲说家庭要有家庭的祭坛，那我们在个人来讲呢，我们要过一个祭坛的生活。我们常常回到主的面前，我把我自己献在祭坛的上面。哦，主在这边他向我们显现，他降下圣灵焚烧祭物，他要得着神的儿女们真的是愿意单单的为主来活。那这个祭坛的生活是非常蒙福的，非常蒙福的。从我们一个人开始，巴不得我们的家是一个祭坛的生活。那巴不得今天我们在一起，我们说我们是祭坛的子民。今天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来活，我们都是为那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来活。我们敢不敢这么说？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曾经有几位年轻人，那他们在学校的里面，后来他们彼此之间就是这么一句话，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后来这几位年轻的弟兄带来了教会历史上一个非常大的复兴。所以真正的祭坛子民，真正的有一群人，他们能够从心里面确实的说，主啊，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这会带来圣灵非常大的复兴，大的工作。然后我们看见他不只是祭坛的生活，他过一个帐篷的生活，在地上没有长存的家业。我们从里面知道，在地上的一切都要过去。有一个人，他跟别人夸奖哈，他自己他有多少有房产啊？那他正在夸的时候啊，你看我又有这一栋，我又有那一栋，我又有好多啊。那他的朋友问他一句话，很简单哈。那这个人有一点年纪了哈，他朋友就问他说：“50年以后，哪一栋房子是你的？”50年以后，他一想，没有一个是我的，那肯定已经过百了哈。他一下子也就醒悟过来，弟兄姐妹，今天地上并没有长存的家业，都是暂时的。所以我们不是不能拥有，神告诉我们，用事物像是不用事物的。神叫你管多少，那是神他的定规。后来亚伯拉罕，你看见他有多少的牛啊羊啊，他是非常的丰富啊，但是他仍然是一个过帐篷生活的。意思就是说，并不是说这些外面的有多少，那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在于我们的里面到底有什么霸占了我们，有什么是超过了神的地位的，那是严重的。所以我们感谢主，亚伯拉罕所显出来的一个祭坛的生活，一个是帐篷的生活。然后我们第四个看到说，他蒙召了以后，他还是受到试验，还是受到一些的试炼。在彼得前书1章7节说，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这边的试验其实也就是试炼。所以这个金子呢，要被火炼过以后，它能够显出那个宝贵。今天主给我们的生命是能够经过试炼的生命。所以在试炼当中，神没有一个意思说叫把你摧毁了哈。但是你看见亚伯拉罕这么宝贵啊，神呼召他从加勒底的乌尔出来，神有一个永远的计划 在亚伯拉罕的身上。但是呢，你会看到说，这么宝贵啊，他不能失败啊，他不能软弱，他不能怎么样，可是他仍然遇到很大的试验。我们看到创世纪十二章第九节，他说后来亚伯兰又渐渐迁往南地去，那地遭遇饥荒，因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下埃及去，要在那里暂居。当他渐渐的往南迁，那个地方遇到了饥荒，他后来就下到埃及去。我们在圣经这一段的里面没有看到亚伯兰或者亚伯拉罕他在那里寻求神的旨意，寻求神，你要不要我搬到这个地方去，你要不要我到埃及地去求帮助，哈，好像他没有在那里祷告依靠神。然后呢，你看到遇到饥荒的时候，他并没有向神来求告说，主啊，我现在有一个大的难处，你来帮助我，你是呼召我的神，你应许所有这些地你要来赐给我，你要把万福这么大的福都要来赐下来，但是我怎么遇到一个饥荒我就过不去了，好像在迦南地过不去了，要往南迁，南迁他要一直迁到埃及地去。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试验显出亚伯拉罕的情形，他是信心之父，但是呢，当你读的时候，你发现说，哎，他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神并不是呼召一个完美的人，他呼召亚伯拉罕。所以你看见他到了埃及，就遇到了很大的一个问题，神在他的身上，在他的妻子撒来要借着他们后面得着后裔啊，刚刚讲到说那个后裔其实最重要的还不只是说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么多，还是指着那一个子孙，就是指着基督。这亚伯拉罕他到今天我们数算不清他到底有多少的子孙，有人讲到说这个从以色列的这个后代啊，等于是说有很多很多亚伯拉罕的后裔啊，有属地的子孙像海边的沙这么多，还有一些呢更多更多是因着信我们成为他属天的子孙，像天上的星那么多。以前我在工作的时候有好多位哈，他们是伊朗人啊，那伊朗人他们虽然是伊斯兰教的哈，但是你跟他们交通，他们都跟我说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不只是犹太人，他们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这些阿拉伯人他们也说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很重要哈，那但是呢这么重要的一个人在埃及地他却软弱了，他怕别人不知道他的妻子啊，然后呢会杀害他，有这个生命的危险，他说这是我的妹子，他要撒来也一样的，就是撒来说他是他的妹子，也就是说不是他的妻子。然后法老王呢就给他很多的财物，然后把他的其实真正是他的妻子就要把他娶去了。所以你看见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所以他的一个软弱害怕他自己被杀害，然后在一个谎言的里面呢，然后被圈到一个情形里面，他可能失去了他的妻子。你想他失去了他的妻子，神的计划要怎么能够成就呢？神是要他和撒来，是要他们两个得着后代，就是以撒。所以如果这件事情整个摧毁了以后，那创世纪就到十二章就结束了，好，那下面就没有了。但是感谢主，神有恩典，人是软弱的，但是神的应许永远不会落空，神亲自他出手拦阻这件事情， 叫有灾临到法老他们他的家。后来你看见下面怎么说的，法老在那里说，你这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她是你的妻子？为什么说她是你的妹子？哎呀，其实在法老王的面前，那其实亚伯兰他是很受羞辱的哈。那这么伟大的一个信心之父，在一个外邦，在一个法老的面前，其实是很受羞辱的。但是我们看到神的手在那里执掌一切，所以亚伯兰不但没有失去他的妻子，法老说带着他走吧，还把所有很多的财富给他的，你看亚伯兰他就一起带走了哈。话我说这个法老也是很特别，你欺骗我了，结果呢我给你的财富他还是照样的给他让他带走了。但是我们看见在第一次在这个试验的里面，亚伯兰的失败，但是神没有责怪他，反而给他这么大的一个祝福，神的保守，神的祝福。但是呢在下面因着这个祝福就带来了第二个试验或者是试炼。因为得了很多的财富啊，有很多的牛啊羊啊牲畜啊，然后呢他跟罗德结果太丰富了，结果就没有办法大家在一起哈。所以我们看到说，他说那地容不下他们，就第六节我这边没有打哈，就是说因为牛羊太多了太丰富了，所以他们所在的那个地方呢就容不下他们了，所以他们两边的这些仆人就开始有着相争。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一段哈，十三章的第八节和第九节。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所以我们看到亚伯兰他经过了上一次的那个失败以后，在这里呢其他的生命是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他不自己来做拣选，你看见他愿意交在神的手里面，好让罗德你来选，你向左我就向右，你要往哪里去我就选另外一边。所以他好像应该讲他是一个长辈啊，他有权来做这个决定的。而且当时候法老是把这些牛羊啊这些财富是给了亚伯拉罕的，但是当他们在那个地方容不下他们的时候，我们看到亚伯兰那生命的改变哈，所以他整个的信心从失败里面他得着了一个恢复，他不自己来做拣选。所以在这个之后呢，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你看见他放下，他不自己来拣选，反而神在那里赐福给他，凡你所看见的神都要赐给他。我们的心何等的感谢主，从亚伯拉罕我们要看到这条信心的道路。其实这条路呢也是神所为我们每一位所预备的，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神为我们设立了信心的原则，要达到信心的果效，所以他说是本于信以至于信。那今天主为我们所做成一切的工作，要我们因着信我们来接受，所以救恩是用信心来接受的。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然后我们蒙恩了以后呢，有一条道路叫做信心的道路。 信心的道路，叫我们不是看环境，我们不是看自己，神一直叫我们眼目注视着他，那位荣耀的主向我们显现。我们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在地上过一个生活，是祭坛的生活。今天活着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我不需要挣扎，我不需要靠着自己来承受许多的事情。主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他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是最亲爱的伴侣。哦，弟兄姐妹，我们从这一条信心的路上，我们看见这是一条蒙福的道路。神要把各样的祝福倾倒下来，叫他四面去看，这些地都要赐给他。但是弟兄姐妹，我们看见亚伯拉罕有没有真正的得着那些地呢？他最后要葬他的妻子，他还要需要花银子去买一个地方来葬他的妻子。好像你说这些不是都应该是归给他的吗？他还要花钱去买一块墓地，好像都不是他的。我们就知道说，神所给我们的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那个祝福，那个地，那个所有神所要给我们的，远远超过世界所能够给我们的。我们的心感谢赞美主。我们再来唱这首诗歌446首。那这首诗歌非常的宝贵哈，神的应许不能废去，叫我们的眼目是看见我们的主。我们请姊妹来带我们唱。事情先问我们，
一起来唱。
神的应许不能废去，句句都是坚定，信心从来不用停止，因神演出一切，天地心能
一起来副歌。
天地谁能被焚烧，小山大山随倾倒，但那相信主的人必见主火的城。
姊妹们来，
即使黑云暂时太阳会变，只要再过一点时光，阳光就要显现。
一起来，
天地谁能被焚烧，小山大山随倾倒，但那相信主的人必见主火的城。
弟兄们来，阿门，哈利路亚。是的，是的。 的，阿门。来，一起来。
天地谁能被焚烧？小山大山谁倾倒？但那相信主的人，必见烛光的晨。
姊妹们来，
众人朋友都辜负。
是
你来到心上，因为耶稣你的能力仍然清净使人。
一起来，
天地谁能被焚烧？小山大山谁倾？
来，
凡是依赖神的道理，直到每天上升。现在所望所深信的，将来都必实现。天地谁能被焚烧？
我们相信吗？我们相信主吗？相信主所有的应许吗？凡来到神面前的，必须信神是，神在，信有神，并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愿我们的眼目定睛在那位永活真实可信的神身上，叫我们的信心有落脚之处，一路跟随主直到路中。我们的心感谢主，哈利路亚。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纵然失信，但是我们感谢主，你是诚然可信，你的话立定在天，就永远坚定。我们依靠你必不致羞愧，我们等候你就要重新得力。我们感谢主，万事万物都在改变，但是你从不改变。我们谢谢你可以让我们依靠你，并且你向着我们只有施恩的意念，荣耀的旨意。你拯救我们，你改变我们，你还要带我们进入永远的荣耀，叫我们今天在地上的日子有属天的价值和意义。地上的人劳苦，真的是劳苦叹息，转眼成空，便如飞而去。但是我们蒙你怜悯拯救的儿女，却是有永远的生命，有永远的盼望。我们的心感谢主的爱和恩典。我们求你祝福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在我们的四周人，因为我们认识你，也能够来得着永远的生命，因为你定义赐福给众人。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